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3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反迫害和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9日。我今年75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7年8月的一天，五六个警察非法入户，我在家中被绑架。在没出示法律文书的情况下，他们非法抢走了我的大法书籍、师父法相、真相资料、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后，我本人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一个月后，因所谓的证据不足，我被取保候审。经历了一年多的正邪大战，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不断的点悟下，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善用常人的法律反迫害，将大法真相以救人为基点，解体了邪恶对我的这场迫害，最后以检察院退案、公安局放人而终结。现把这次经历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由于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向内找，在大法中归正自己，邪恶自灭。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脑子想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讲的：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开始静下心查找自己有哪些人心被邪恶钻空子了。一、在被绑架前不久，有同修告诉我说，某某某说你修炼出问题了，等等。我一听就着急了，心想这可不是小事，就想找那位同修问明白。可我又不认识他，他凭什么说我哪有问题呢？最后没找到他。现在我静下心来想一想，当时我为什么那么着急？急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心？那就是怕自己犯错和怕修不好的心。深挖下去，为什么怕？不就是保护自己的心吗？再深挖下去，就是怕被迫害的心。师父一再告诫我们，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见《红银二》，怕啥？其实就是怕被迫害的心招来的磨难。二，还有一念不正。因为当我看到全国范围内邪恶的敲门行动后，心想我怎么对付他们。看了师父讲法后，自己又悟到应该用常人的法律反迫害。当时脑中闪出一影像，我在法庭和邪党法官们讲法律，讲大法真相，还觉得念挺正，其实是基点错了，没有用大法来衡量。师父讲过许多关于不承认旧势力迫害的法，我却没有及时否定，就被邪恶加强和扩大而钻了空子，这就是求被迫害的心惹的祸。三、保护同修，从表面上看没错，可是任何事都得用法去衡量。当我被绑架时，我想，一会儿有几个同修要来我家，我和警察讲常人法律，发正念的同时，又怕同修被碰上，就想把恶人引开。我喊着法轮大法好， 警察抓好人，被绑架到警车，被带到公安局关进看守所。到看守所后，一听到开门声，就想，可别是同修被抓。审我时，他们总是围绕着，谁给你的资料？男的、女的、胖的、瘦的，重复问。我明白了，认识到这一念是在证实自我，真正能保护同修的是师父，师父说了算。你一个修炼人有何德何能，自己都保护不了，妄谈保护别人。四，大法书籍等被恶人抢走，我心里很难受。虽然发正念，可由于心性没到位，很无奈，心里很纠结。后来和同修交流，同修说，如果是我，我就发出一念，我的东西谁都不许动，也动不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案理是由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如果把大法书籍和师父法相当作自己的生命，邪恶感动吗？念道公道。听了这话，我很惭愧，这是境界。我向内找，根子问题是信师信法打折扣，对法没有那么珍惜，没有实修造成了损失，留下了遗憾，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除此之外，还有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亲情、同修情等不好的人心。针对这些人心，发正念清理自己。这些人心都不是我，我不要它，把它清理掉。然后力障清理，加强和扩大这些不好人心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二，放下生死，不配合邪恶，正念救人。从看守所回来，主办案子的警察仍然抓住这件事不放，扬言至少判我7年。当时我不为所动，因为我没有把真相资料当作犯罪的证据，它是救人的法器。师父讲，传真相是神的安排。见红银寺，大海是我的胸怀。师父还说，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见红银寺，为你们歌唱。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我本着这个原则，总结一下围绕着案件的问答。警察问，你为什么练法轮功？答，从低层次上说，是为了祛病健身，从高层次上讲，它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修佛的，得正果，功成圆满。我意在破除他们搞政治的邪说。问，资料是你做的吗？这个问题不回答。我反问他们，做资料违法吗？因为我知道，只要你回答，就在配合邪恶。你说出同修，就形成犯罪链条，给邪恶判你的借口。问，家中存些资料干什么？向别人宣传或散发过吗？我不正面回答，而反问他们，宪法第36条不是讲信仰自由吗？资料内容是教人向善，做好人违法吗？他给谁造成伤害了？谁看到他致残了？谁看到他疯了？没有，那是在救人。因为两高解释是违法违宪的，他没有立法和解释权，而在协党两高文件里就规定，只要是你制作的，只要你宣传散发了，就判你。但是我不怕邪恶怎么规定，因为他们说了不算，我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关键是不能让同修被牵连、被迫害，也不能因为我而害了所有涉及我案子的人，他们也是被救度的人。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救人是目的。警察问，你不是修真善忍的吗？为什么不签字，不承认资料是你的呢？答，我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见精进要旨二， 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这样做是为了救你们。三，用大法归正自己，善用常人法律，讲大法真相救人。在一年来的反迫害救人的政协大战中，经历了几个回合，换了几个书记员。在学法修心中，师父不断地点悟我，看护着我，我得以进一步明白常人法律和大法法理，让他们都明白了真相。一年后的一次询问中，他们还是问我同样上述问题。我开始就说，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我一律不予回答。因为师父让我明白了，只要你回答就是配合。我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法律依据入室抄家并绑架我？他们说根据刑法300条。我问，内容是什么？答，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我问，邪教是指谁？请出示法律条文。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最后他说，1999年民政部和公安部的联合通知，关于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的通知。我问，这个通知能代表法律吗？这两个单位有立法权吗？它不是违法违宪的吗？他说，有内部文件，意思指两高解释。我说，内部文件是法律吗？那不是以权代法吗？我有法律依据证明邪教不是指法轮功。第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39号和公通字2005-39号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第二，2014年6月2号，法制晚报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第三，就是两高解释中也没有法轮功字样。第四，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关于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中，其中第99条和100条明确废止了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的文件。综上所述，我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因为法无明文不为罪，真正违法违宪的是你们。四，对办案的警察没有怨恨心，只看他善的一面，不看他恶的一面。在我的层次上理解，我所说的善的一面是指佛性的一面，讲真相启迪他的善心。为什么不看他恶的一面？因为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我们看到那些个对大法态度不好的，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所以他才那么干的。师父还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恶人的表现，那是邪恶在后面撑着干的。他们把我从看守所接回来，主办我案子的警察由于中邪党的毒太深，表现得很邪恶，扬言说，我就不信把你扔不进去。他的意思是让我进监狱，还说我是本市的大案要案等等，不放我回家，连夜审讯，并声称如不签字交代的话，就再送进看守所。在审讯时，我就是不配合，这时没电了，他只好放我回家。我体会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大法弟子，孩子们对举报我的人和他都恨透了，可是从大法中我明白，是被另外空间旧势力烂鬼和共产邪灵操纵干的。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上，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 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师父在20年讲法中还说，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回家后，我把他主元神调过来，叫醒他的主元神，然后清理操纵他背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每天30分钟，持续10天。他的态度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他在审我时，我真诚地对他讲，我不恨你，这是你的工作，我们是有缘的，也可能我前生前世欠下你什么，这次我还了。我又说，你把一个做好人的人，一个老人，一个修大法的人抓起来迫害，你的良心哪儿去了？你想到没有，他的亲人多痛苦，我前生前世欠你的，这事都要还。而你抓的是好人，是修大法的人，而且听你说给扔进去的不仅一个，你得造多大业，有多大的罪，而且完全是违法违宪的，你怎么办？当时我心很酸，都要流泪了。他脑袋耷拉下来说，我遭报吧。我说，善恶有报是天理。接着又和他讲法轮功真相，他明白了，不干了。我知道，因为我心性达到法对我所在层次的标准要求，在另外空间，师父替我承受了，替我把债还了。谢谢师尊对弟子的保护，表现在人这一层，就是警察从此对本案放手了。五，无怨无恨，用慈悲心善待举报我的人。在看守所里，听刚被绑架来的同修说，某某某把你出卖了。我当时的第一念是，他得造多大的业呀，他将来怎么办？太可怜可悲了。我有时想，我哪做的不对了？可我不太了解他。当时我想，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该还的就还，对我来说是好事。所以我出来后发一念，我应该亲自找到他，告诉他，我不怨也不恨他。因为我这一念，师父就安排我见到了他。他和我说，警察怎么威胁他，怎么恐吓和威逼他，又骗他。他在主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把我说出来，痛哭流涕。我告诉他，我不恨也不怨你，咱俩前生前世结的可能是恶缘。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大家知道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什么理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善恶轮报，就说你做了任何不好的事情，你得还。好事结善缘，恶事结恶缘，目的是为了了结。我前世欠你的，这次还了，咱们不是人与人的事，是另外空间邪恶操纵利用人心干的，被邪恶钻空子了。这回咱俩谁也不欠谁的，都是好事，什么都不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很受感动，又走入大法修炼。结束语：经历了一年多的正邪大战、反迫害的过程，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点悟下，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闯过来的。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重点，搜集主要迫害者名单，副标题读法轮功学员将恶人名单递交美国国务院所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3日。一、收集主要迫害者名单。中共20年的迫害，迫害者分布在各级各单位各部门， 人缘浩如烟海，需要我们抓住重点，找到和提交那些最邪恶的迫害者。而一般的基层街道、居委会人员、基层警察、派出所、片警等，如果不是太邪恶的，只是参与敲门行动和骚扰，个人认为应该以讲真相为主，暂不列入提交给美国政府的迫害者名单。中共不像西方社会，各级官员副职很多，少则七八个，多则几十个。比如一个地区的公安局，那么多的副局长，其中只有一个是分管国宝和反邪教的副局长。编者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有的副局长是分管交警或其他警种的，就不要列入。当然，有些参与举报和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交警另当别论。根据法轮功学员将恶人名单递交美国国务院一文所说，美国国务院官员还透露新近的一个调整，即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恶行，如酷刑、殴打，一个官员只要是恶行实施单位的负责人，即可列入惩罚之列，而不需像以往那样证明此官员对某次具体恶行下达了命令或进行了指挥。这是很好的举措，大大减少了我们搜集上级官员下达命令或指挥的证据。按照中共的体制，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没有权力监督机制。如果所属单位发生迫害法轮功的事件，单位领导当然要负责。如何找出那些作恶最多的迫害者？有些法轮功学员可能不一定很了解中共的司法体制和迫害机制，个人把自己了解的罗列一下。一、各地各级政法委书记。自从1999年迫害以来，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成立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编者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地方上一般都是由当地政法委书记兼任领导小组组长，所以20年以来，各地的历任政法委书记，只要在其任内发生过迫害法轮功的事件，都可列入迫害者名单，然后列出其任内发生的迫害事实。二、各地各级政法委分管反邪教的副书记，通常也兼任当地610主任，也就是当地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编者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各地610办公室参与迫害的人员，各地反邪教协会的相关人员。三、各地各级政法委的部分政法委委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审判和判刑的当地检察院检察长、当地法院院长，通常也兼任当地政法委委员。四、各地各级公安厅局分局的厅长、局长，现在有些地区是当地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有些地区是当地一个副省长、副市长或副县长兼任当地公安厅局长。五、教育、文艺和宣传系统，参与在会议中诽谤法轮功、部署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报道的中共各级宣传部部长、分管副部长和具体参与人员，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媒体等撰文报道污蔑法轮功的媒体记者、采访人员、摄像人员、视频或音频播报人员、报社总编辑、分管副总编辑、主编、分管副主编、报社编辑、报社社长、分管副社长、电台台长、分管副台长、电视台台长、分管副台长、审稿人员、网站新闻编辑和管理人员等。迫害以来，历任教育部长和分管副部长、各地教育厅局长、分管副厅局长和教育厅局其他人员，视其参与迫害情况而定。在学生教材中加入污蔑法轮功内容的教科书作者、责任编辑、审稿和校对人员、主管人员、出版社人员等，在学生考试试题中加入污蔑法轮功内容的命题人员、审核人员和主管人员，利用文艺作品或在文艺作品中加入污蔑影射法轮功内容的相关人员， 比如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的作者、出版社社长、分管副社长、审核和校对人员等。有污蔑法轮功内容的歌曲作者、演唱人员、戏剧、话剧、相声、小品、影视作品等的导演、制片人、编剧、创作人员和参与演出人员。六、活摘器官系统。目前主要搜集的是器官移植医生，涉及的军队、武警、政法委、610、法院人员还有待补充。除了器官移植医生，发生可疑器官移植的医院院长、分管器官移植的副院长、移植中心主任、副主任等都要负责。七、各地各级公安厅局、分局分管国保和反邪教的副厅长、副局长。编者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各地公安局其他人员，比如政委等，视其参与迫害情况而定。八、各地各级公安厅局的国保头目，包括省厅的国保总队总队长，也称公安厅一处处长、分管副总队长，地市局的国保支队支队长、副支队长，县市局、区分局的国保大队大队长、教导员等。九、县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派出所参与迫害的具体办案警察，参与非法抓捕审讯法轮功学员的派出所、国保、刑警等警察、派出所所长、分管副所长、教导员和具体办案警察。现在很多迫害案例在公安阶段不再是国保主办，而是由具体抓人的派出所办案，最后移送检察院，但是国保也有所参与，躲在背后操控。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的县市区检察院检察长和分管副检察长，参与非法批捕法轮功学员的检察院批捕科科长和分管副科长，参与非法起诉法轮功学员的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分管副科长和参与公诉的检察员，也就是公诉人。在法轮功学员家属和律师控告投诉警察、检察院和法院人员违反犯罪行为中，拒不受理立案的法院、检察院、公安、信访、纪委、监察委等相关人员。十一、参与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审判和判刑的县市区法院的院长、分管副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庭庭长和分管副庭长、刑事审判庭庭长、分管副庭长和具体参与的法官、审判长或代理审判长、审判员或代理审判员、陪审员、书记员等。刑庭庭长一般是审判委员会成员。在非法审判中认为法轮功学员信仰有罪的合议庭人员。十二、参与对法轮功学员二审判刑或维持原判的地市中级法院院长、分管副院长、立案庭或立案二庭庭长和分管副庭长，负责审判的刑一庭、刑二庭或刑三庭庭长、分管副庭长和参与的法官、审判长或代理审判长、审判员或代理审判员、陪审员、书记员等。参与对法轮功学员二审判刑或维持原判的地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公诉人等。十三、对法轮功学员拥有物品和住所进行非法鉴定的县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参与警察、地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支队的相关人员、地市公安局反邪教支队的相关人员、地市公安局电子物证检验鉴定中心的相关人员。十四、由于中共各级官员调动频繁，有些省长、协党书记、市长、县长、区长、纪委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过去如果曾经担任过迫害机构的头目， 或参与过具体迫害案例都可列入。1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厅局长、分管副厅局长，通常兼任当地监狱管理局局长，对于当地监狱系统迫害法轮功负有责任。其他参与迫害的各地司法厅局人员。16、所有非法关押过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女子监狱的监狱长、分管副监狱长，关押过法轮功学员的监区长、狱政科科长，具体分管和迫害的狱警等。17、劳教系统，地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主任、分管副主任和具体参与人员，省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主任、分管副主任，所有关押过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所长和分管副所长，教养院院长和分管副院长，其他参与迫害的劳教所人员。18、所有关押期间发生过暴力或洗脑迫害的各地看守所所长、分管副所长、拘留所所长、分管副所长和其他参与迫害人员。19、洗脑班系统，对外名称是所谓法治教育培训中心。洗脑班都是由当地610主办，公安、国保、派出所、学员所在街道或居委会人员、学员所在单位人员、协务人员参与，还可能有医院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心理学专家、洗脑专家、宗教人员等参与。20、除了上述直接参与迫害的机构，各地中共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法轮功学员所属街道、居委会或所在工作单位，如果参与举报、绑架学员，或以修炼法轮功为由，对学员扣押工资或退休金，减少升职、降薪降职、开除公职、罚款等，单位主要负责人，比如街道书记、主任、分管副主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总支书记、部门经理、校长、党委书记和分管副校长、院长、党委书记，单位保卫处处长、分管副处长、保卫科科长、副科长等也应列入。21、外交系统。迫害以来，历任外交部长、分管副部长和外交部其他参与迫害人员，中共驻各国大使和分管副大使，驻世界各大城市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和分管副总领事，大使馆和领事馆其他参与迫害人员，在国际社会干扰神韵演出，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会议、人权会议上为这场迫害涂脂抹粉、混淆视听、污蔑法轮功的中共外交人员。22、国安系统。迫害以来的历任国安部长和分管副部长、国安部其他参与迫害的人员、地方国安厅局长和国安人员，视其参与迫害的情况而定。中共国安、外交、军队、公安、统战等系统中，负责收集法轮功情报和采取特务手段搞破坏的人员。23、军队和政审人员。据了解，军队也有类似地方的610组长和610主任。中共军队各级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是军队的610组长和610主任。政治工作部主任、原总政治部主任是军队610主任。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原七大军区、现五大战区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是其领导部队的610组长和610主任。其他各级部队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和其他军队人员视其参与迫害情况而定。在政府、学校、医院等机关单位招聘军队和武警征兵，大学和研究生招生录取，公司招聘中负责政审、排斥法轮功学员和家属的政审人员。24、网络监控和信息封锁人员。参与中共国家防火墙和精盾工程，封锁网络和过滤信息，采用黑客手段 攻击海外法轮功学员建立的各种网站的相关人员，包括战略支援部队、军队原总参谋部、国安部、公安部等的技术和情报人员，参与过滤法轮功信息、监控法轮功学员活动的百度、腾讯等各大科技公司的相关人员。25、统战系统。中共几大所谓宗教协会的相关人员，各级宗教事务管理局的相关人员，各地作家协会、记者协会、科协、妇联等社会团体的相关人员。2、此项目的工作重点。明慧网2019年7月21日，法轮功学员将恶人名单递交美国国务院一文中提到，美国国务院官员还透露新进的一个调整，即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恶行，如酷刑、殴打，一个官员只要是恶行实施单位的负责人，即可列入惩罚之列，而不需像以往那样证明此官员对某次具体恶行下达了命令或进行了指挥。之前我曾把这个项目的重点放在了整理详尽的迫害事实上了，工作量非常大，需要搜索明慧网所有此人的信息整理，还打算通过适当渠道发布给本地其他同修，让大家补充，我再重新整理。现在才明白，其实有一定的详尽事实就够了，比如把之前明慧网上曾经公布的整理一下，其实也就不少了。因为美国国务院最新说法的意思，我个人理解是，本人做过一件，或者其负责的单位做过一件严重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就可被列入拒签名单中。另外，在明慧站内信箱提交迫害者信息中，出生日期是必填项目，举报页面中只有姓名、性别和出生日期是必填的项，这一点也容易理解。因为其他国家的海关要拒签某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其名字、姓名、生日，否则怎么确定是哪个人呢？所以我们的重点之一是要查到迫害者的出生日期。明确这个项目的重点和难点，会有助于我们尽快把这个项目从实处向前推进。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会放弃，多年的类风湿瞬间好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因我文化水平低，刚得法时只知道法轮大法好，每天练功可积极了，浑身轻飘飘的，太好了。但学法只停留在感性认识上。1999年，邪党迫害法轮功，把我的书也给抢走了，我只觉得可惜，就不练了。这一停就是11年呀。2010年农历6月26那天，丈夫因车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万念俱灰，精神崩溃，整天以泪洗面。姐姐修炼法轮功，看到我现在情中不能自拔，就劝我拿起转法轮重新走回修炼。她每天带我学法，又教我练功。姐姐说，等我走以后，你去学法小组吧。姐姐走后，我去了学法小组，因同修们看我重新走回修炼，都很高兴，大家经常鼓励我，为我加油，不断学法提高，我的心情好多了，也不再执着丈夫，就不那么苦了。从情中走出来的我，每天都和同修们一起做3件事，忙着讲真相救人。丈夫去世那年，儿子刚20出头，所有的事都由我一人来承担。2011年交通事故处理下来了， 保险公司一共给了我家补助33万，其中给婆婆13250元，其余的给丧者妻子和两个孩子。婆婆住在小姑子家，小姑子带婆婆办事。保险公司通知我们双方去取钱，是在双方没意见签字的前提下才给予补偿。可小姑子一听，想给她妈妈的钱太少了，钱也没取。因为小姑子不满意，我想她嫌少，那就再给婆婆点，给她5万吧。婆婆80多岁了，她也不容易，她毕竟是妈妈。我是修炼人，别把钱看得那么重，我们少花点。于是我就叫孩子去告诉奶奶和姑姑，孩子也挺通情达理的。当孩子把想法和奶奶姑姑一说，姑姑不但不同意，张嘴就要9万元，不给他说就法庭见。孩子回来把事情和我一说，我也挺来气。我心想，你儿子突然离世，不知道想儿子，还来发儿子的死难财。哎，当时也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所有的委屈气恨一起涌上心头，这不明摆着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真难呐，眼泪不住地往下流。过了一会儿，我问孩子怎么办，孩子说，人都把咱告上法庭了，找律师只有对付公堂了，这事不用你管了，我们来吧，也只有这样了。这官司从阳春三月打到上秋也没个头绪，怎么办呢？我的心被带动着，搅扰着。有一天，我静下心来想，我是修炼人，不应该和常人一样争来斗去的，应该高姿态，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才对呀。师父说，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出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对呀，那我跟常人争，我不也成了常人了吗？我要学会放弃，真正得到就是放弃，放的是金钱、人心、自私，得到的是德、心性的提高与层次，何乐而不为呢？我的心立刻就敞亮了。我和孩子商量，你姑姑和奶奶要9万，就给她9万，不也没给别人吗？他们毕竟是长辈，只要奶奶健康地活着，比啥都强。孩子们经我一劝，也就同意了。第二天，我电话告诉律师我的观点，律师好像有点不情愿似的，他一看我的态度坚决，也就作罢了。我家给了婆婆9万，又给了律师2万元，整个拿走了赔偿费的1/3，钱虽少了，可我像卸了一个大包袱，觉得浑身非常轻松。多年吃了几十副药都没治好的类风湿，在这一瞬间好了，真是不施者不得呀。在这里，我真心地叩谢师父，为我做了那么多，化解了我和小姑子、婆婆之间的恩怨。这之后，每逢过年，婆婆过生日，我都带上钱和东西去看望婆婆，婆婆拉着我的手，总有说不完的话。今年过年，我去给她拜年，看到90多岁的婆婆身体非常好，我发自内心的为她祝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